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日前，两家全球信用评级机构预计，低迷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还将面临更多下行风险，因此接连下调了对中国房市的前景预测。标普全球评级公司周四下调了2024年中国新房销售预期，预计今年住宅销售将下降 15%， 远高于其之前预测的 5% 的降幅。标普全球表示，今年新房销售额或将低于10万亿元人民币，约为2021年峰值的一半。周三，惠誉评级公司将2024年中国新房销售预期下调至下降 15% 到 20%，销售额 8.3 万亿元人民币，也高于此前预测的 5% 到 10% 的降幅。评级机构对前景的悲观预测表明，他们对近期刺激措施能否结束拖累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低迷缺乏信心。尽管中共当局颁布多项救市措施，但外界仍认为中国房地产复苏难以实现。周四，美国特拉华州众议院一致通过第1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呼吁立法者鼓励特拉华州医疗界教育民众了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暴行，以防止特拉华州居民无意中被卷入活摘器官的谋杀。该决议的主要发起人雷蒙议员说，当美国人考虑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时，因为他们获取器官的速度很快，我们需要教导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能得到移植器官。该决议引述了自由之家2015年的一份报告。报告发现，中共政权活摘器官的受害者大部分是法轮功学员，还引用了2016年一份爆炸性的调查报告，估计中国每年进行6至9万例移植手术。对中共宣称的每年1万例器官移植提出了质疑。目前，美国德州、犹他州和爱达荷州都已颁布法律，打击中共政权活摘器官的行径，并明确规定其居民不得参与活摘器官。周五，中共当局对台湾发起最新恫吓攻势，中共国安部等五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其中规定分裂国家罪行严重者可判死刑。该意见定义的分裂国家罪行包括发起建立所谓的台独分裂组织，通过制定、修改或废止台湾有关规定，或以推动公投等方式，图谋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此外，推动台湾加入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或对外进行官方往来、军事联系，以及利用职权在传播领域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也都算违法。该意见还表示，对情节严重者，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死刑。如果被告人在境外，可对其缺席审判。台湾陆委会回应称，中共的做法只会挑起两岸人民间的对立，无助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路透社报道称，由于中共的法院在台湾没有司法管辖权，这类制裁的实际效果微乎其微。周五，菲律宾官员表示，在中共海警船本周在南中国海撞击菲律宾一艘补给船，并导致一名船员受重伤之后，菲律宾没有考虑沿用与美国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主任贝萨敏在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水兵与中国海警的冲突可能只是一场误会或意外。贝萨敏说，我们并不准备将此事认定为武装攻击，我认为这是一件我们很容易解决的事情。而且，如果中国希望与我们合作，我们也可以与中国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事发后与菲律宾外长通电话时，再次强调了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承诺。但菲律宾海洋事务总统助理表示，沿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一事在菲律宾官员的讨论中从未被考虑。不过，委员会向总统小马科斯建议，菲律宾应该对有争议海域的补给作业事前发布公告，并且继续定期进行。今天，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一项联邦法律，禁止受家庭暴力限制令约束的人拥有枪支。 最高院以8-1的投票做出了这一裁决。提交给大法官的案件涉及德州的一名男子拉西米。2020年，德州一家法院对拉西米下达了限制令，因为他在一次事件中对女友施暴，还向旁观者开枪。几个月后，警方发现拉西米仍然拥有枪支，这促使检察官指控他违反了本案核心的联邦法律。拉西米辩称，不能根据联邦持枪限制令起诉他，因为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同意了这一观点。今天，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称该法律并未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代表大多数大法官写道，自美国建国以来，枪支法就包含了防止威胁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的个人滥用枪支的条款，而本案中的争议条款非常符合这项传统。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